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2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墨尔本中餐馆里的三退故事，作者陈贤凤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3日。我是2020年1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，有幸得法前，我罹患不死的癌症，三叉神经疼，并且是无征兆发作，一旦发作，真是生不如死。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对师尊的救命之恩充满了无尽的感激。我的变化让亲人和同事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，周围的人们明白真相后，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三退。在九评发表19周年之际，分享几个最近发生的三退故事。一，30岁党龄村书记退党，我不能和他们中共一起祸害百姓。我在墨尔本一家中餐馆里打工，和店老板夫妻原来就认识，他们明真相也做了三退。店里老板娘的父母亲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前不久来澳洲探亲，疫情防控期间就一直居住在墨尔本。两位老人一听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就极力反对，特别是老板娘的父亲老张是一个扛过枪打过仗的退伍军人，是中共党员，做了30年的山寨村书记。有一次老张见到我说，我是为你好啊，有病我们可以接受治疗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有什么病治不好吗？你学法轮功是会走火入魔的，甚至会自杀自焚的。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得的是三叉神经疼的病，医学界叫不死的癌症，这种病在医学领域还没有治愈的先例，可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个月后，我的病就神奇的好了，是大法救了我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不修大法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他听了半信半疑。我利用上班的休息时间给老张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每周都送老张《大纪元时报》等报纸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我也是第一时间送给他看。他也经常来店里和我聊天，我们不再争执，而多是聊《大纪元时报》上面的时政新闻，有时也聊中共的多次运动和当前的中共野蛮的清零政策。与此同时，我推荐他看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这位中共的老支部书记谈话中不再有我党我党的词语了，而是说中共和协党了。一天他告诉我说，我把九评共产党又看了一遍，讲得太好了，能把中共的真相说得这么明白，我心里非常佩服。你把我的党员退了吧，我不能和他们中共一起祸害百姓。九评共产党里特别说到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，和共产党的暴政。我明白了共产党邪恶的真相，我不能为他中共卖命，出卖我的良心。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山寨讲真相了。二，原警察退党，疾病不药而愈。不久前，我们店里来了一个湖南小伙，我们相互介绍后，我就给他讲三退的事，建议他看看九评共产党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小伙子明白真相后，说自己是团员。你帮我退了吧。我说可以用真名小名或者化名。他说我姓周，你就用周生活这个名字吧，在国内的人只是生存，在这里才是生活。当他得知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 曾经折磨我生不如死的三叉神经病好了。”他惊讶不已，立即说：“我有个亲戚是一名警察，得的就是三叉神经疼的病，每日痛苦不堪。一个大男人有次发作时竟然要自杀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练法轮功。”我喜出望外，告诉他：“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上乘大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你是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，会得福报的。”同时我还告诉他，不能让他光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，还要他翻墙上明慧网，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因为法轮大法是让人修心向善的。过了几周，小周告诉我，他的警察亲戚每天都练功，也看《转法轮》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善。小周说：“是不是他在中国当警察，李大师不管他呀？”我连忙说：“我们的师父是伟大慈悲的，众生都是他的亲人，他怎么会不管呢？那就再等等看吧。”他说：“阿姨，我要谢谢你啊，你让我看的九瓶共产党真是太好了，让我知道了我好多不知道的事情。共产党怎么这样子，一直在欺骗我们。应该谢大法师父。”我说：“你的话提醒了我，你应该让你的警察亲戚也看看九瓶共产党，并且问一下他三退了没有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好，我告诉他。”一天，小周刚到店里，满面笑容地告诉我说：“阿姨，我的亲戚的病好了，他给我打电话说的。”原来，小周的警察亲戚上明慧网看过九瓶共产党后，非常赞同，自己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，每天练功，学习转法轮，他的三叉神经疼竟神奇地痊愈了。无病一身轻的他高兴地给小周打电话，一直说谢谢谢谢，并告诫小周说，共产党就是像九瓶共产党里讲的一样，他欺骗人民，愚弄人民，他说好的你心里知道是坏的，他说坏的你心里知道是好的就行了。三，看九瓶大厨退党。我们店的大厨要到其他店工作了，和我道别的时候说：“阿姨，我是党员，帮我退了吧，谢谢你。原来是我不好，没和你说实话，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错了改了不就好了。”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之前我就和大厨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就说：“我不是党员，也不是团员。”我问他：“红领巾总戴过吧？”他说：“不识字，没上过学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你不退没关系，不要说假话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已经加入奥籍了，党啊团啊跟我没关系了。”我就借机和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以及共产党在窃政几十年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，天要灭他，让他把在加入邪党组织时所发下的毒誓清除掉，就要退出邪党组织。他不以为然，我看他被中共毒害太深，也不再劝他三退了。自从小周来了之后，由于小周明真相，特别是他的警察亲戚练法轮功病好了以后，他也经常看九瓶共产党，并在上班时不再听流行歌曲，而是听九瓶共产党。大厨说：“我听着九瓶共产党真的是醍醐灌顶啊，这是对共产党真实的评价，这样的政党我不要做他的一份子，更不要与他为伍，我要退出。”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染疫假象三次向内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从当年的大法小弟子到现在已经步入中年，在最近的几年中，我慢慢的从感性上认识法到从理性上认识法，现在仍然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，有待提高。感谢师尊一路看护弟子，弟子决心在剩下的时间里勇猛精进，走好修炼的路。2022年12月中旬，我出现了染上中共病毒的假象，持续近三个星期的时间，心脏很不舒服，每天持续发烧，躺在床上几乎难以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通过三次向内找，一次比一次深入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放下的执着心。身体恢复之后，并没有出现常人所出现的身体体力差的状态，因为每天练功，我反而感觉身体更好了，师父给我消下去了许多业力。第一次向内找，我只是象征性的，好像在应付一样，简单的找了找，可是这种敷衍的心态怎么能欺骗神呢？开始身体的不适迅速的好转，可是马上又变得更加严重。第二次向内找，我一边向内找，一边还在心中跟师父抱怨，这几年遇到的磨难太多了，人世间太苦了，其实是自己求安逸的心没有放下，身体没有好转，似乎越来越重了。第三次向内找，我真的感受到似乎走到了生死关头。这一次在师父的法相前，我在心中认真地对师父说，我不再求任何人世间的东西，生死交给师父。在这次染疫假象的过程中，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大法弟子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法而来，人世间的一切都不重要，我应该在剩下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不再让旧势力钻空子，不能再让师父替我承担了。第一部分，放下亲情，理性对待父亲离世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做一个梦，大灾难要来了，所有的人都逃走了，只剩下我和父亲。1996年，父亲得法了，他带着我走上了修炼的路。我曾经年幼贪玩，父亲一直精进，不断地督促我学法练功。父亲坚定地走过了1999年720，他一直以来不断地讲真相救人，做家庭资料点，打印经文和经书给亲戚同修。我们离开家乡后，父亲做了两本书，叫我一同学法。他经常在明慧网下载交流文章给我看。我们换了一个城市，在这里没有其他同修，我身边只有父亲，遇到的事情我都与他在法上交流。大法弟子之间说的话，大法弟子做的事情，常人无法理解。多年来，我非常的依赖父亲。2016年底，父亲出现了脑血栓的假象，他迟迟未能突破，身体状态越来越差，他常说感觉脑子迷糊，对着电视发呆。当我与他交流的时候，他只是点点头，说声好。我感到很着急，经常让他向内找，他也答应着。后来我对他的状态不满意，经常会埋怨他，他也不作声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经常与他交流，把工作中、生活中遇到的磨难告诉他，他也会在状态好的时候告诉我在法上去认识，并且指出我的不足。2022年12月，父亲出现了脑血栓加重的假象，大小便失禁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我知道后去看望他，与他在法上交流，鼓励他，他状态明显改善。可是在2023年1月，他在晚餐时吃东西呛住，几分钟的时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。 父亲的离去让我感到十分痛苦。回顾多年来的经历，他不仅仅是一位父亲，更是一位精进的同修，而我没能在他出现病业关的时候真正的帮助他，导致他最终的离世。我时常想起他，想起过去的事情，非常伤心，想到如果他还在是什么样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不断的学法，师父将法理展现给我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谈到大法弟子离世的各种情况，应该怎样对待。当我决心放下的时候，真的感受到没有那么痛苦了。师父帮我去掉了对亲情的执着。因为我身边没有其他同修，没有人能在法上交流，师父又再次点化我，让我想起家乡的同修和海外遇到的同修们。我再次与他们联系，看到海外的同修们忙碌又精进，他们也不断地帮助我，在法上帮我认识。经历了父亲的离世，我更加坚定了。最近我与当地的同修取得了联系，把自己的情况和同修交流。在交流中，同修指出了我对过去的过度自责，告诉我想多了都是执着，应该放下过去向前看。第二部分，工作环境理智的讲真相，家庭环境智慧的讲真相。一直以来，我选用的多数是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。我所在的公司是国企，这里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党员。在工作中，对同事讲真相，我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。先切入一个点，对方觉得中共做的不合理的地方，再慢慢的深入讲还有哪些问题。一旦遇到社会大事，我就会指出中共的问题，帮助同事更客观地看待整个事件，而不是听信中共的谎言。工作中逐渐地讲，当对方完全明白后，再帮助对方做三退。一般这样讲真相会慢一些，但是通过不断地讲，慢慢同事们都能接受。有的同事主动问我要破网软件，遇到一些大事情，有人会问我，墙外什么消息？还有的同事开始讲，当党员太丢人了。在工作中，能接触到的同事都听到了很多真相，许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将要换一个部门，开始新的工作。我相信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让我接触到更多的有缘人，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。在家中，因为父亲修炼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，我的母亲一直有怕心，拒绝做三退，也不愿听真相。但是她了解邪党政权的邪恶，也亲眼见到器官移植中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给她经常播放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视频，给她念大纪元的新闻，她逐渐的慢慢能听进去一些。然后我又给她讲清不要与邪党为伍，因为她不敢说，我就告诉她，心中一定要明白究竟谁好谁坏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心中刚刚想到要讲真相时，就会立即发生一件事，让我可以借着机会去讲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母亲明白了很多，也再不讲大法的不好，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也是修炼和提高自己的过程。我的先生是一名邪党党员，他性格耿直，脾气急躁，喜欢钻牛角尖。他对邪党的认识还存在误区，一方面明白邪党有很多问题，另一方面还对邪党存有幻想。在家庭中对先生讲真相，由于他脾气急躁，喜欢盯住一个问题不放，常常讲通了一个问题又冒出一个问题，给他讲真相经常就吵起来，每次我都气得不行。可事后才发现，他是在帮我去争斗心。以往我以为只要修好就可以容易的让对方三退，但是经过这些事情，我悟到讲真相也是修炼，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。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人各种事，在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很多自己的执着心，以后 在对先生讲真相的时候，说的每句话都先考虑是不是在法上，还是触动自己的执着心才说的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讲真相中不再去跟他争辩，我发现就像师父在《各地讲法三》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其实很多事情，你平心静气的，心平气和的去讲，去说，理智的去对待，你会发现，你的智慧啊，像泉水一样往出流，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，句句是真理。在给先生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当我看见自己的争斗心，去做好，他慢慢的明白了很多，不再与我争吵，经常不再说话，我发现他已经听进去了很多。同样，我给先生的家人也在逐渐的讲真相，都慢慢的在了解。第四部分，抓紧时间学法，坚持背法，理性的认识法。由于孩子小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碌，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因此我利用零散的时间学法，比如配奶的时候学法，推婴儿车的时候学法，炖菜等待的时候学法，晚上睡前睡醒的时候学法，午休的时间学法，下班的路上学法背法。从最开始的感性的认识法，知道大法好，要维护大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听师父的话，揭露邪党，讲真相救人，到现在逐步的从理性上认识法，在法上认识法，明白了许多法理，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存在的困惑都一一被解答，明白了正实法救人的真正意义，对于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已经不是最开始的仅仅听师父安排，跟上正法行事，完成任务的去做。现在看见众生在迷中无知的对大法犯罪，大淘汰中很多人失去生命，经常会伤心落泪，发自内心的想救度他们，也不再执着是否圆满，不再想救度的人会成为自己世界中的生命，仅仅希望他们可以度过劫难，回到天国的家园。同时也感受到了肩负的重担，一言一行都要对众生负责，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，如果没做好，就会涉及到众多的生命是否能留下。对于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师父一直在给机会，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要尽力的救人。在家休产假时，每天仅有一点有限的时间背法，开始只能背一小段，进展很慢，渐渐的每天可以背三段法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坚持反复背，把法中的每个字都印在脑海中，避免出现多字、漏字、错字的问题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悟到法中的每个字都有特别的意义，法中的每个标点都是法中的生命。在背法中，师父给我展现了许多法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背法，我很快的追赶上来，经历的磨难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要做到精进不停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。感谢师父一路看护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。以上个人所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教育孩子中修心童话大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白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9日。我对孩子执迷手机的事曾几次忍不住心性关没过去，没有用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最后使矛盾变得越来越大。孩子上初三了，最近迷上了用手机听一些玄幻小说，迷得顾不上睡觉，顾不上吃饭，而且听书后变得脾气很大，易怒。周五周六从下午五点听到凌晨两点多，睡两个小时，四点多又起来听，听到早晨七点半，周日中午也听，中间写两个小时的作业，再听到晚上十点。看到他这样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在情的带动下，忘记了师尊的言传身教，火憋不住，对他大声吵吵，气得够呛，觉得这千年万年不遇的大法，生生世世吃苦，才有今生得遇大法的机缘，怎么就不知珍惜，被虚假的小说挡住了回天的脚步，忘了师尊慈悲的教诲，忘了师父为救度众生的艰辛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这样多次反反复复，因为手机我们闹矛盾，我开始想，这是另外空间魔的干扰，阻挡人得正法，还有业力的干扰，还有我得向内找，修自己。我为什么遇上这样的事？是我哪里出问题，和宇宙的法理拧了劲？我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了吗？我做到真善忍了吗？我管孩子带有党文化斗争的思想，有救宇宙卫斯的理念，我觉得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才这样大声吵吵，管他是为他好，怨恨他骂他是因为他不争气，我没有按照宇宙的正理真善忍去做，不就是救宇宙生命的做法吗？作为要去新宇宙的生命，应该用师父教导的正法理去做，应该善，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不能只想自己受到什么损失了而心里不平衡发脾气，应该学师父的言传身教，而不是强制以恶制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。小事都过不去，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？我只有改变自己，修去自己在这件事上动的一切人心，这样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。在写这篇交流文章的时候，孩子对我说，以后晚上听书不熬夜了，听到十点半就把手机给我，而且他每天也看书学法了。我改变了，孩子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也变了。以前管孩子时发火，说是为他好，实际是为了我的利益不被损失，抓住名利情不放，我这哪是在修炼，我在执着人中的安逸，人中的幸福，儿女的听话。通过学法我明白，人的生命神都是有安排的，那不是我能左右的。孩子这事是我的孩子，但是他的生命是神给的，我应该放下人心，像救度其他众生一样跟他讲真相劝善。我只有引导孩子学法，只要他能坚持学法，就会在大法的法理中修炼提高。以前我用人心管，不是起往后推的作用吗？我的人心不放，不是间接干扰了师父救度众生吗？我要同化真善忍，去掉为我为私的心，去掉人心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神念来证实大法的美好。我要真心学法，同化真善忍，用大法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，去掉人心，在大法法理中重塑神体，跟师父回家。这是我修炼中的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对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